投资本质的逻辑还是说我们怎么样找到市场上信息不对称也好，认知不对称也好，或各种各样的原因导致的这个价差嘛。创业跟投资不一样点在于说，我同样也看到了这个趋势，但是我是其实是可以自己来按照自己的想法把这个事儿给做起来。
嗯，
然后对于创业者来说，其实不存在这个差价不差价，而是说能不能做成。很多时候开会前几分钟或者开会前几个小时，他觉得这个会对他来说没有价值，那他就直接就不来了。这个在美国叫 no show，
嗯，
就他就算跟你约了一个会，他也可以不参加这个会。
嗯，
美国的这个平均的 no show 就是在30%左右。
哦，
也就是说你约十个人，他可能有三个人就算跟你约好了，他可能就不出来了。因为现在很多中国的公司也变得越来越大，当我们来考虑国际化这个事儿的时候，其实是跟当年美国公司做我们这个市场其实类似的。美国公司进入中国，它很多决策其实是从美国来做的，
对，
最后就是导致美国公司没有一家在中国是做成的。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创业内幕，我是主持人 Lily。本期呢，我们请到的嘉宾哈，他远在大洋彼岸，他正在美国创业，然后我们两个呢就搞定了时差，终于约到了他时间。前后我们约了三次，这个我非常个人非常喜欢的一个创业者，他是连续创业者，也是目前在做的全球领先的 Sales Tech Flash Intel 的创始人十一。
哎，大家好，我叫十一，然后我现在在旧金山，最近一年吧都是在这个美国还有在东京新加坡待的比较多。
哎，十一，你这个要不要先给大家介绍一下 Flash Intel 是做什么的，以便于听友们在开始听这期节目之前有更多的一些期待哈。
好的好的， Lily 你介绍，就是我们是一个 Sales Tech 的一个软件公司吧。 Sales 就是销售， Tech 就是技术嘛。那如果我们看 B2B， 不管是做 SaaS 还是做其他的这种 2B 性的业务，销售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环节。美国人把这套销售的整个从理论到实践是做得非常领先的，他们会把销售分成不同的阶段，哪些是售前，一部分是让所谓的 SDR 专门去找客户找名单，然后去把客户约出来。第二部分在美国叫做 AE 就是我们在国内熟悉的销售吧，主要是跟客户去拜访去聊，想办法去关单。但是其实在美国，他其实把整个这个销售链条，他是分了几波人几步来做。然后 Sales Tech 的话，一般来说是说针对所有的这个销售链条里面的某一个环节或者某几个环节去进行赋能的这样的一些软件。我们主要赋能的点在于说，我们怎么帮助我们的客户在整个 B2B 的销售环节里面可以约到更多的客户，找到他的潜在的客户在哪儿，然后提升他约客户的这个效率和效果。英语的话，在美国我们一般叫 Pipeline Generation， 就是怎么样可以帮他去生成获取到更多的潜在的客户。
这是怎么做到的呢？因为我们其实有很多 SaaS 公司哈，国内比较常用的就是 ICO 啊 SEM 啊还有一些会销啊等等，咱们从科技上是怎么能够让它能更精准的去挖掘到更多 pipeline 里的公司呢？
其实我们如果是看所有的这些获客渠道吧， B2B 它无非是可以分为两个大的类别，一个类别叫 inbound 就是说让客户自己找上门，还有第二种就是 outbound， 我作为一个公司有一个很大的这个销售团队，怎么让我的销售团队去找到这个潜在的客户，就是一个是相当于客户自己找上门，第二个是我们怎么去出去找客户。让客户找上门，你就需要用到很多营销相关的技术，展会啊SEO 啊或者 SEM 投放啊广告投放啊信息流啊，所有的这些其实都是通过营销通过市场让客户有一个这个认知，然后让客户填表单，让客户自己找上门。inbound 的一般的使用场景是说，如果我们卖的这个东西本身它的客单价非常低，然后产品的价值主张服务的价值主张非常清晰，在我们的网站上面它可以很快速的自助式的方式就能直接把整个销售链条给关掉，那一般来说是用这个 inbound。 所以很多 PLG 的公司它是利用 inbound 去做它的这个增长的。但是如果当你的一个服务或者当你的产品的客单价达到了说几千美金几万美金或者几十万上百万美金的时候，因为大家不可能直接通过网站上面去买一个几千几万美金的东西了嘛，那这个时候其实是需要很多销售啊，甚至当你客单价足够高的时候，有这个销售售前工程师啊等等这样的一些人参与到整个销售链条里边去来关单。然后同时就是一般来说像这么大的一个客户的话， 很多时候他也不会说通过网上的这种渠道，通过 SEO 通过 SEM 买买关键字就直接去做这个购买决策。那在这个时候其实是需要做很多 outbound 销售，怎么去找到这个客户并且去影响客户或者账户，让他来买我们的这个服务或者产品。
Sales Tech 这个事儿看起来就是还是非常非常热的一个赛道哈。在国内你有观察到类似的公司吗？
国内其实很多销售他也会用一些相关的软件去找到一些潜在客户，比如说企查查天眼查这样的。但是说把整个这个销售链条做得像美国这样的话，其实在国内我是目前没有看到。当然国内的整个销售过程也是不一样，就是很多销售过程可能发生在微信上，那可能一个 SCRM 就能把所有的事儿都给干了。但在美国的话其实大家是不用 IM 的，是没有一个像微信这样的工具的。就虽然说像 WhatsApp 像 Messenger 像 Snap 这些都是美国的公司，但是很多美国人是不用的，他们还是在继续发短信，还是继续靠打电话的，或者是发邮件。所以你要通过短信电话邮件就要把这个客户给关下来。那在国内我们其实把客户加上微信之后然后拜访，如果你的这个产品是可卖的，是有竞争力的，加主张讲清楚，其实很大程度上就已经可以关单了。但在美国这套逻辑其实是行不通的。
对，是，就是我们其实之前也访谈了很多在美国创业的这个创业者哈，就体感差异非常大。就以 SaaS 为例吧，我们之前投过一个做蓝领招聘的公司啊，蓝领灵活用工的，他就说在中国创业做类似的赛道，可能更主要的是你要搞定流量啊，然后要买流量。但是在美国呢，因为它的生态足够的发达，然后呢这个生态的融合度也非常的高，所以你做其中一个 session 的话，其实上下游都会给你输送流量，你更多的是把产品做到精益求精。这个确实是很不同，因为美国也没有像微信这样一个超级应用，它可以把所有的营销行为都放在微信上，确实是一个很大的差异了。那这个和我假设一下，它和 Salesforce 之间是有竞争关系的吗？还是在产品上会有一些功能上的互补？
对，我们其实是跟 Salesforce 是互补的。 Salesforce 你其实或者说所有的 CRM 这个品类本质上是一个业务型的数据库。一般来说作为一个公司用一个 CRM， 它是想把所有的这些业务数据销售产生的跟客户的触点放到一个统一的一个地方去查询，去生成报表，去来看就是每个销售每天在每个客户上花多少时间啊，或者做哪些事啊，发什么邮件啊等等。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是一个静态数据的这个业务型数据库。我们做这个事儿，我们也跟 Salesforce 是打通的， Salesforce 是我们的合作伙伴，我们也是上这个 Salesforce 的 Marketplace， 包括马上我们也会去参展 Dreamforce。 我们做这个事儿其实是更多是赋能一线的这些销售，怎么样让他们去生成这些 pipeline。 因为 Salesforce 他做不到这一步， Salesforce 更多是给老板，给 leadership， 给 manager，经理看的，
管
的人，对，销管。销售是要把这些数据入进去，然后他们来跑报表，来分析，得出结论，告诉销售你们应该怎么来干。那我们干的事儿是说，我们怎么帮助一线的销售可以更快速的找到客户，帮他发现触达的这个场景，怎么跟客户产生第一次连接，怎么跟客户去进行触达，怎么样找到一些共同的话题，然后触达之后怎么去更 consistently 去做 follow up， 就是持续性的去跟客户进行接触。因为好的销售和差的销售，我们看了很多数据分析下来，核心是两个到三个环节吧。第一个环节就是我们怎么划分我们的 ICP， 这个目标客户到底在哪儿，哪些人群是我们的这个目标客户。 ICP 的划分， ICP 的定义其实是很重要的，因为这个跟产品主张跟你卖东西很多东西都相关嘛。那什么样的人是我们的 ICP， 我们应该去找什么样的人作为我们的客户。如果销售没有把这个问题搞清楚，他是很难去把一个东西卖好的。特别是软件和服务其实是很需要信任嘛。你要解决人家的问题，你是一个摸不着的东西，你不像卖房地产卖其他这个人家是摸得着的。第二个环节就是一个客户跟你聊完之后，好的销售他会阶段性的去跟客户一起来回顾啊，有 follow up 啊，保持一个持续性的沟通。一般的这种销售的话，他在这些环节都会做得比较弱。第三个点其实在于说销售的这个关单怎么样去关，针对什么样的人讲什么样的话，以什么样的价值主张怎么来 present 你的这个产品，就这个后面也有一套东西。然后针对这个三个环节，其实在美国就所有的这些 SaaS 公司在这些里面就分了很多的品类。刚刚说第三个环节去看销售怎么样把关单的这个效率提起来，或者关单率提起来， 就有一个比较出名的一个公司叫 Gong， 也是一个几十亿、大几十亿美金的一个公司。他们干的事儿听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我是觉得还是挺有用的。一个销售跟一个客户讲了什么话，他把所有的整个 demo、整个演示环节跟客户的这个会议全部录下来，视频、语音，所有这些东西全部录下来。录下来完之后，通过 AI 去自动化的做分析，包括情感分析啊，每个环节是想多少。
这国内有一个，我们投的那个深为置信就是做这个的。
对，但国内的问题就是很多会他可能关单的话还是需要面对面嘛，
嗯，
还没有到说这个全是在线就能把这个单都关了。
对，你应该说这个是一个问题，就是说中美其实在疫情后他的整个工作习惯和商业行为发生了本质的变革，就他很多都已经完全可以在线上做了。对，中国因为太大了，然后他的项目呢又多，然后公司又多，可能没有办法完全在线上完成，这个信任度啊什么都是个问题，所以还必须得面对面。
是
啊，情况有点不同。嗯，是您说这个是的，是的，
是。
嗯，就刚才一开始就聊了很多关于 Flash Intel 今天很酷的这个功能啊，我也想问问十一，你是怎么发现这个机会的呢？就这样的一个赛道的创业机会。
我其实之前做过三个项目吧，三个公司。
嗯，
这三个公司的话，其实 QB 和 QC 都会触及到。然后我在做这三公司之后，我是说想做一个国际化的这个事儿，然后看看中国市场以外，美国市场肯定是第一选择嘛，因为市场体量比较大。那我们就考虑说做这个全球化的事儿，在美国做的话应该选什么样的赛道。大的这个赛道肯定还是想说做软件，因为软件的话它的这个 scalability 就是当你把 PMF 跑出来，0到1跑出来之后，你很容易的可以把规模跑大。因为其实你同样的一套东西你可以卖给很多人嘛，不需要就是反复的针对每个人去按照项目来做。那我当时就是选择在美国选择了 SaaS， 因为美国也是全球 SaaS 最领先也是同时竞争最激烈的市场。那我就想说我来美国做 SaaS 有什么样的竞争力，得出来结论是说，如果我们做一个软件型的产品，卖 SaaS 也好，或者做一个软的产品吧，摸不着的产品或者服务，其实本质上我们是在卖 knowledge leadership， 就是一个认知的领先性。因为我在某一个领域或者我在某一个行业比我的客户在认知上更领先了，所以我的客户才愿意为这些东西买单嘛。
嗯，
SaaS 虽然说是一个软件，但是最后其实还是体现了背后产品的这个认知。如果你的认知是领先的，他按照你的软件的工作流走完一遍，理论上是要比他原来的做的这个事儿效率更高，或者可以省掉更多成本，或者可以产生更多的收益嘛。就卖软件核心是卖我们的这个认知领先性。
嗯，
那我就想说我应该总结一下，因为我过去创业做的这几个公司也都还行吧，就是我应该去复盘一下哪些东西做的比较好，哪些东西没有做的那么好，那把做的比较好的东西抽象出来做一个方法论。后来我当时就写了一个白皮书，就是关于怎么去大规模的管理这个销售团队，并且是在美国在欧洲。我当时写了一个白皮书叫 Momentum Force Methodology， 然后核心是说我们怎么从各个角度来看 B2B 的这个销售组织，我们应该怎么样来搭建，包括从文化组织这个工作的流程，包括管理者应该关心的哪些点等等，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全面的吧，包括说怎么样去迭代啊等等。然后写完这套东西之后，就是我就 Flash Intel， 就是想说在我们自己的产品里面把这套理念给实现出来。
嗯，
所以后面就有了这个 Flash Intel 现在这些产品吧。
对，这有点像字节做飞书的逻辑。
没错，对
对，一模一样。就是其实我自己已经有了一套运营的方法论，那只是把它工具化，工具化之后呢推广给更多的人，然后我自己的 know how 就是我产品最大的价值。
对
对，非常有意思。那其实刚才其实十一是非常的谦虚啊，就是你说你之前做的项目还行，那不是还行，是很行啊有一家上市公司，还有一家独角兽啊，至少这两家都做得非常的好。你要不然先介绍一下您之前的几个项目吧，就是让大家也了解一下。
我之前第一个项目是做程序化广告，然后是2009年就开始做了，当时的广告平台吧，也是在中国做全球化的广告平台，应该是第一批公司吧。
嗯，
然后这个公司当时也是因为我是09年第一个创业，没有融资，没有融资原因也是因为说当时辍学创业的，也没有认识很多人，也没有很多的成功经验，所以也很难融到钱。
嗯，
后面我们就自己做，然后去做这个 PMF， 把产品打磨好，服务客户， 也运气比较好，第一年其实就盈利了，
嗯，
所以后面就是靠着这个有机增长吧 ，organic growth 就慢慢做大。14年之后，然后给了一个 A 股的上市公司，当时换股加现金，后面就相当于就变相上市了。
嗯，
这个第一公司，后面在15年、16年，我又做了两个公司，一个是 Obike， 就是做全球共享单车，然后第二个就叫 Dossie United，
酷量，
对，酷量。酷量它有 2B 也有 2C 业务， 2C 业务其实一开始是做 2C 业务起家，我们当时在15年16年看到中国的移动互联网在全球范围内很多产品做的都非常领先嘛，但是当时很多移动互联网公司都是只做中国市场，那我们想说是不是海外或者说其他的国家的人力市场也需要这样的一些产品，我们就把这些产品做到了其他的这些国家，
嗯，
包括东南亚、拉美、中东很多地方吧。
对，所以诶，我觉得特别有意思，我刚算了一下你的年纪啊，因为我在网上看到了福布斯今年的给您的那个年纪，好像您今年才34岁，对不对？
对。
对，所以你应该是89年的。
对。
那如果是这样看的话，就是你09年创业其实才20岁。
对 ,19 岁 ,20 岁。
对。
创业比较早。
20岁问题是公司还上市了哈。我现在挺想知道的，就是我刚听您讲的时候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大学的时候其实您就辍学创业了，然后20岁呢就开始一家公司做的相对成功了。这个背后你父母他们是怎么看待这件事儿？然后呢您觉得创业和在学校读书这两者之间您当时为什么选择了创业哈？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您之前做的这个项目里就是这个咱们广告那家 Avazu 算是 2B 公司吗？
没错，算。
就是等于 Avazu 和酷量是 2B 的。
对
啊、
对。
但是出海这个事儿呢好像您一直都在干。你看 Avazu 是出海的。
没错。
Obike 也是，酷量也是，包今天出海这个事儿为啥在你看起来这么容易做的轻车熟路哈、啊、这两个事儿我挺想知道的，你能给我们讲讲吗？
好，第一个问题，其实我父母他们也没有太多概念，因为我当时也比较小，然后就是跟他们说我要自己做点事儿，然后不想念书。当然他们一开始也是比较震惊吧，但是他们知道我一直是自己在做网站。一开始我是停学吧，也没有说退学，
嗯，
停了两三年之后他是自动退的学，
嗯，
所以一开始说的是说先去出来试一下，如果不行的话最多再回来继续休学嘛，学分还是保留的当时。
嗯，是诶国内的学校吗还是国外的？
没有，我在德国，我在德国念、
哦、
我是11岁去的德国，然后19岁回的上海然后创业。
嗯，
我当时其实第一次创业的时候在上海是没有任何，之前没有做过任何事儿，也没有工作过，也没有其他的这个成功案例嘛，所以一开始出来融资也很难，就包括说我们有数据了之后都很难融资。
其实这个结论在欧洲可能你就说你说你辍学去创业或者停学创业这事儿呢父母好像接受程度会比较高，在中国我挺难想象的。那其实当时你怎么平衡这样的，因为考大学也很难嘛，你当时会不会有一个天人交战的过程？
我倒还好，我是当时觉得如果做不成我最多再回来休学。其实这个时候你没有太多的 downside， 你 upside 反而很多，因为你刚进入社会的时候也没有说在一个公司待了很多年然后职级很高需要放弃很多东西，你没有东西可以放弃嘛，也没有太多可以去输的嘛，所以我觉得当时就还好，比较年轻吧当时。
嗯，对，你当时回来是有一个朋友他叫你说诶十一回来吧我们一起创业，还是说你主动发现了中国是一个大的市场，是什么一个契机呢？
我是自己回来，我当时国内也没朋友。因为我第一公司就做出海，然后我们很多客户是在欧洲，然后人民币跟欧元当时汇率我记得1:7到1:8吧，
嗯，
汇率还是挺多的。那我当时的想法是说如果我能在跟欧洲的客户做生意做业务然后赚到欧元，但是成本结构是在国内花的是人民币，那是不是说我的这个效率应该比很多欧洲公司都要高很多？
也这理由太朴素了。
对，
嗯，
所以当时就回来想试一下吧。
嗯，对，你有没有什么就是让你完全没有意料到的挑战？回国之后，
我回国之后，我第一个没有意料到的挑战，因为我当时是三月份回国的。
嗯，
回国之前我是去了一下西班牙，然后从西班牙又到了新加坡，新加坡再转机回的国。然后回国的时候直接在这个海关这边就是入境的时候直接就把我隔离了，因为当时09年有一个也是传染病比较当时大家比较恐慌的是叫猪流感、
oh.
然后他们觉得我有猪流感就把我直接给隔离了。 我其实隔离了两天就出来了，因为他们最后测出来说我是肺炎，我不是猪流感。
对，所以白被隔离两天啊。
对，但是关键最搞笑的问题是什么？就是出来了之后，那边的护士就说你要给我们付这个
隔离费。对，
隔离费。对，
对，这是一段很抓马的经历哈。那你就是回来之后有没有想到，比如说因为我知道在中国创业你免不了要和政府打交道呀，这个里面有什么你没有想到的挑战？当然这两国的国情很不同嘛。
对。
然后第二呢，也是对，就是人员其实在中国是超级贵的。你当时有没有就是觉得跟你想的不一样？
当时09年人员成本没有现在高，还是比现在要低很多。
嗯，
然后我们当时的客户大部分还是在欧洲，所以跟政府打交道其实也不多。
嗯，
包括我们当时也很小，创业公司十几个几十个人吧，所以当时其实外界这些东西反而比较少，更多还是关注于在这个业务上吧。
嗯，如果我们从09年开始算，作为一个连续创业者，您做的事儿一直跟出海相关，截止目前已经有15年的这个出海的创业经历，这中间你觉得你最大的 takeaways 是什么？
嗯，我觉得出海本身，或者不要说出海吧，因为出海的话其实还是以中国为中心嘛。
嗯，
我觉得从国际化角度来说，
这个说法好。嗯，
对，整个国际化其实也是在不断的在演进。一开始的话，可能之所以为什么叫出海，就是因为大部分的人还是在中国做决策。那为什么我说现在国际化？因为如果是要真的把一个市场做得很好的话，你需要在当地还是需要有人，还是需要扎下来，有足够多的认知的。
嗯，
所以我觉得如果是所有的决策还是从中国来做，就有点像当年美国公司进入中国。
嗯，
美国公司进入中国，它很多的决策其实是从美国来做的。
对对，
对吧？
嗯，
最后就是导致美国公司没有一家在中国是做成了。
嗯，
我觉得这个其实现在是反过来了，对吧？因为现在很多中国的公司也变得越来越大。当我们来考虑国际化这个事儿的时候，其实是跟当年美国公司做我们这个市场其实类似的。我们怎么把这个决策的这个链条缩得更短，决策效率变得更高，决策质量变得更高。那把这三者的效率和准确率都提起来，还是需要在当地有足够多的认知，需要在当地去扎下来。
嗯，
所以我觉得最大的变化就是从以中国为中心做国际化，变成说要去当地做很深入的本地化，来实现这个国际化。
对，哎，您之前其实是做欧洲的生意，对吧？就是 base 在中国，但是你的客户是欧洲人。
没错。
那现在呢，其实您是 base 在美国，您的客户是美国人，您觉得欧美这两个区域他们在客户上行为上有什么差别吗？
还是有很大差别，包括我在东南亚也做过一些业务，我觉得不同区域的人都不太一样。
嗯，
我就说最显著一个差别吧，就美国人对于时间的管理是非常高效的。
嗯，
我今天跟你约了这个会，我提前会给你发一个日历的这个邀请，然后这个就会自动显示在我的日历上。
嗯，
然后比如说这个会我们就是定了30分钟，那这个30分钟它就是一个 hard stop， 就是30分钟之后肯定是要停的，然后赶到下一个会的。
嗯，
那我们在国内在亚洲这个是不可能的嘛，大家都觉得这个很不尊重嘛，对吧？嗯，我就算我30分钟跟你约了一个会，但是我现在讲话讲到一半，我也肯定是往更长的时间来了嘛。
对对 对，
对，
对
吧？我现在说这些事儿其实都是有利弊嘛，有好的也有坏的。
嗯，
就是第二个差别是说，美国人因为他的对这个时间管理效率的要求比较高，所以他很多时候开会前几分钟，或者开会前几个小时或者几天，他觉得这个会对他来说没有价值，但他就直接就不来了。这个在美国叫 no show。
嗯，
就他就算跟你约了一个会，他也可以不参加这个会。
嗯，
美国的这个平均的 no show， 这个是行业里面的数据啊，就是在 30% 左右。
哦，
也就是说你约十个人，他可能有三个人就算跟你约好了，他可能就不出来了，可能是在开会前比如说半小时给你发个短信或者怎么样，说哎，我今天不想来了。
但他会告诉你对吧？
有些人会告诉你，也有些人不会告诉你。如果是客户的话，他有些客户他有可能不告诉你。
嗯，
不告诉你之后你再问他或怎么样，他就不睬你了。
嗯，
也有。
不，因为我在我跟我同事沟通中，包括跟我美国的一些 portfolio 里没有出现过这个情况，但我觉得你提醒了我，十一，我觉得我很多参加的美国的会也都没什么价值，我下次也许也可以 no show 的。对
对。
那这个德国人会这样做吗？我觉得德国人非常严谨，他们不会吧？
德国人很少。对，这个我觉得是欧洲、美国还有亚洲极大的不同。东南亚我觉得还是亚洲人大家的习惯还是偏亚洲的。那比如说东南亚很多人用 LINE， 如果是这个华人背景，一般大家还有微信，
对，
或者是还有很多用 WhatsApp，
对，
你都会用一个有一个 Messenger， 有一个 IM。但是如果是到美国，像这些东西也都是没有的，很多人是不用的。
嗯，他发邮件，
跟你相对官方的是发邮件，相对来说 personal 一些，就走得更近一点，可能给你发短信。
嗯，急了就 FaceTime。
没错，没错。
纪元资本与 JustPod 打造的投资笔记第二季正式上线了。这一季我们继续带来顶级投资人和优秀创业者讲述的声音故事。大模型、生物制药、装修家居、食品科学、数据计算，一起关注那些热门赛道背后的为什么以及他们的底层逻辑。9月12号起每周二上线，投资笔记你不容错过。
十一，你从你15年的经历来看啊，你觉得今天成立一家国际化的公司和过去相比，面临的机会有哪些，挑战有哪些？
我觉得机会和挑战并存吧，先说挑战吧。现在大环境不好，融资更难了，客户钱也更少了，所以机会就变少了。再加上市场也更卷了，因为毕竟积累那么多年下来，还是有很多公司在那儿。从好的那方面来看的话，如果我们光从 SaaS 来看，全球大部分的这些 SaaS 公司 50% 到 70% 吧，它的这个收入都是在美国，
对，
还有一部分是在欧洲，对吧，还有一部分是在日本。
嗯，
而且如果能打下这些市场，它的收入质量是非常高的，就后续的这些续费都是比较好的，客户的付费意愿各方面也都是很强的。
嗯，
像我今天我其实是参加了 Google Next， 是谷歌搞的这个关于云的这个会嘛。
嗯，
像他们这个会的话，他一般来说他的门票就要收$1000左右吧。
嗯，
像亚马逊那个 Reinvent 要$3000，你在国内你办一个会，你收人家$3000的这个门票，肯定就没有人来了嘛。
这个在美国办会也是一个好生意，是不是？嗯，这么看起来。
很多公司确实也是靠办
会
赚钱，
对不对？我看很多小型的媒体，就中国的媒体都到海外去，他们经常搞活动，亦或会员费，亦或什么费 ，maybe 就是人家也是一商业模式啊，
是的，
有意思。所以那今天你觉得除了地缘关系这种国际情况的这种风云多变哈，还有很多的不确定性之外，它有没有什么机会呢？我相信你过去了，肯定是因为机会更大嘛。
如果是美国市场的话，特别是随着这波 AI 起来，还是可以找到很多的机会的，特别是 2B 领域。因为 2C 领域已经有很多的这些大公司把很多赛道很多领域都占住了吧。
嗯。
DAU 已经很大，上一个模型很快，提升整个产品的体验是很快的。但 2B 领域因为它的迭代的周期相对来说更慢，然后当你有一个新的技术出来之后，会诞生一些新的赛道，新的品类。然后在这些新的赛道和新的品类里面，你如果有一些公司能够很好的把这个品类的价值给抓到的话，我觉得是可以做的还不错的吧。
对， Flash Intel 刚刚才完成了一个$70 million级的融资啊，目前我们现在团队有多少人，已经开始试着去做商业化了吗？
对，我们是从今年年初开始就组建销售团队，然后给客户打电话，陌拜，给他们看产品，然后跟着客户去调，把这个产品给调好。
嗯，
如果是几个产品经理在那儿闭门造车，其实是做不出来好的产品的。
嗯，
所以我们从一月份就开始招销售，就开始有销售了，现在已经有这个付费用户、付费客户吧。
哎，那这还是挺快的呀，今年年初到现在也就是大半年的时间哈。
因为 2B 类型的产品还有一点，我认为是说直接把 2C 的那些经验复制过来，就是三级火箭，对吧？
嗯，
我第一级先把产品 DAU 铺出去，留存做好，再慢慢变现。就这个三级火箭模式，其实在 2B 不一定成立，它的目标的这个人群、目标的客群没有 2C 的那么多。
嗯，
我们如果说 2B 随便拿个公司出来，核心的这个客户群也就几万个或者十几万个公司。
嗯，
但是如果说你能从每一个公司身上赚到$100,000，这个体量已经是很大的一个体量了。那在这个时候，如果说你提供的这个产品真的有价值，然后你又免费提供的话，那其实你没有很好的去抓住这个品类或者这个产品的产生的这个商业化价值嘛。
明白了，明白了。刚刚成立的一家公司就能拿到这个级别的融资，其实在今天的市场环境下还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和成功啊。你觉得你有哪些地方打动了投资人？然后投资人在跟你访谈的过程中，哪些问题是你觉得最 tough 的，很难回答的？
我这个是第四个创业，所以之前因为还是有一些成功的经验嘛，再加上说其实我们也是一开始就有一些客户了，给他们看我们怎么做把这些客户给做下来的，这些也都是加分项吧。
嗯，
投资人问过的比较难的问题，
我觉得没有太多回答不上来的问题吧。唯一的问题就是说，你之前没有在美国做过任何业务，为什么能够在美国做成吧？
嗯，这好问题啊。那你怎么说服他呢？
就只能是通过各种能力的论证吧，包括你看这个赛道，看这个品类，还是要通过自己的这些认知去说服他吧。
嗯，
因为确实你拿不出来太多可以证明的东西嘛。
本地市场没有成功经验。
没错，这个确实也是一个最大挑战。
对，那您合伙人里这个新项目里边，他会有多少本土的美国同事，有多少海外的同事？
我们 VP 都是美国人。
对，这个很重要。
对， leadership 都是美国人。
对，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能说服投资人的地方，就是你团队中关键决策者里面 90% 的人都是懂这个市场的，这个很重要了。
没错。
嗯，那就是我也想问问您啊，就是您常年做这种国际化的公司，十多年的经验看下来，就是跨境管理这些员工会不会有什么独特的经验可以跟我们来分享？
首先第一点是，作为一个新的公司吧，或者现在在这个时间点如果再来做一个新的公司或者做一个新的业务，我认为是需要从第一天就是抱着做一个国际化的公司来。那作为一个国际化的公司的话，也包括了说我们在全球范围内来看有什么样的人才适合干我们这个事儿。每个国家每个区域都有可能当地做的比较好的公司，那这些公司它有些地方肯定是比较有特长的，不然它不可能做的那么好。
嗯，
所以我认为就是从人才的这个 sourcing 来看，应该是全球范围来看。
嗯，
那如果说你的这个人才是相对来说比较全球化了之后，就会涉及到怎么来做这个公司的文化，团队之间还是需要协作的。
对，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没错，文化就会变得非常的多元，各种各样的人需要去进行协作。
嗯，
那在这个时候团队成员之间的沟通和交流是最关键的，而不是说各自的闭门造车，比如说中国的团队做自己的事儿，美国的团队干自己事儿，
对，
对吧，印度的团队干自己事儿，那肯定就做不好。
对，但咱们其实也有很多的时差上挑战，就像我跟您约这个会，我约的是一大早，然后您这边也已经是晚上了。他全球这种管理上，大家怎么能够凑在一起？你们会接受这种异步的会议吗？
我们一般都是找一个大家都 OK 的时间，
还是要同步？
对对对对对。然后，如果是大家把所有的日程都放在，比如说 Google Calendar 上面，
嗯，
那你点进去，你就可以看到他什么时间点是有时间，什么时间点是没有时间，
嗯，
什么时间点在睡觉什么的，你其实是可以看得见的。在这个时候你想找拉两个人开会，你点进去之后然后看到他正在睡觉，那你就过几个小时再找他就行了。
嗯，所以时间管理这个事儿看起来在国际的公司里面是一件必要的一个功课哈。
没错。
对，十一你的经验就是认为要同步，但是那个我之前也访谈过一个在德国的创业者，他就认为必须异步，他那个分布的太多了，在欧洲各地的，然后还有美国的，还有东南亚的，他本人是 base 在德国的慕尼黑，那他就觉得这个时间可以一步。对，这个是不同的这个风格啦。啊，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听一听，然后呢 maybe 在我们以后做创业的时候都是不一样的一些参考吧。对，咱们现在团队有多少人呢？就现在这个新公司
现在有100人左右。
哇，这么多啊。
对，
这美国的人员成本贵不贵？
100人是分布在全球，我们全球有7个地方吧。
嗯，
一部分是在北美，还有一部分亚洲也有。
对，人员成本最高的和最便宜的是哪里？
最高的应该是美国吧。
嗯，
最低的应该是印度吧。
啊，这样啊，我还以为最低的是中国。
没有，中国的因为我们在上海，上海成本就是美国的一半吧。
哦，
50%-70%吧，看什么岗位，所以并没有低那么的多。其实上海的成本是挺高的。
对
对，然后加拿大我们认为是一个比较好的这个 sweet spot 吧，就是因为加拿大的成本会比美国也要低一些。
加拿大它本身的那个学校和这个程序员的储备够多吗？
嗯，也还行。像这一波 Midjourney 啊，还有这些做 Gen AI 的、做图片 AI 的这些公司吧，很多它其实都是源自于加拿大，然后来的硅谷。
啊，对。那十一你也讲了，今天其实在人工智能技术大规模普及的时候呢，可能各个行业都要遇到一些机会和挑战。你觉得你们在 AI 上会有什么样的布局？你觉得未来你对于 Flash Intel 它的终极的产品是一个什么样的设想？
因为你一开始就问我说我们跟 Salesforce 的区别在哪，我一开始说的就是说 Salesforce 你可以理解为是一个业务型的数据库，如果我们抽象出来，它其实是一个我们叫 System of Records， 就是记录每一条这个数据的一个系统。那如果是进到 AI 的这个时代的话，我们对 Flash Intel 的考虑是说， 我们怎么样做一个 system of insights and agents， 就是我们结合 AI， 我们应该把我们现有的这些数据和客户的数据结合起来，做成一个 actionable 的 workflow， 可以去基于数据来触发动作，基于数据来做交付，而且是全部都是自动化的，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是自动化的，这个就是所谓的 insights。 agents 是什么？ agents 就是说你做一个自动化的一个 workflow， 一个工作流的话，还是需要人去判断，去设置，去设计条件，做各种各样的过滤条件啊、判断啊、设置啊这些东西的。那 agents 理论上应该是我们根据不同的场景，应该有不同的基于 AI 的这个代理，然后经过一个精调过的大模型去进行判断，去做这个自动化决策。
嗯，
然后我们会把这些数据啊，会把这些领域的这些 know how feed 到这些大模型里面。那理论上就是 agents 就是应该针对每个领域，它自动就把这些事儿都给做了。
嗯，
所以我们觉得就是下一代的这个系统应该是 system of insights and agents。 Flash Intel 其实现在就是专注于说我们怎么把 insights 和 agents 这两部分给做好。
嗯，
而不是简单的拉数据出来重新分析一下，或者基于 AI 做一些辅助的决策。
嗯，
未来的产品形态，如果是我们来看 AI， 可能会有两种产品形态，一种叫 AI driven， 完全是 AI 驱动， AI 原生， AI native， AI driven， 还有一种可能是 AI assist， 你也有 AI， 但是 AI 只是作为辅助，辅助你来做一些决策，告诉你要干嘛。
嗯，现在我们还做不到 AI driven， 对吧？这个还很远呢。
AI driven 或者 AI native 会有一些产品吧，但是你说完全做到完全自动化，肯定是目前还没有，或者说没有做得特别好的。
嗯，
而且这个东西也是看领域，可能不同的领域它的这个发展的不一样，有些领域可能发展更快一些，有些领域可能发展更慢一些。
对，像 2B 这种对公司决策相关的，我觉得完全 AI driven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你说 AI assist 这个事儿，我是完全认的。我看 OpenAI 他们其实现在也推出了很多跟人相关的一些应用嘛，人工智能来辅助招聘的，或者人工智能来做人才评估的，甚至有一些人工智能来排班的，这样的应用我觉得都是非常非常好的，它可以节约大量的冗繁的人力去做很多事儿。
对，其实你刚刚说用人工智能去做这个人才的这个 scoring， 因为我们会招很多销售，那我最近其实是设计了一个针对销售的一个评估的一个测试，就不同岗位的销售其实他需要做一些评估嘛，因为我们现在其实这 candidates 很多，但是怎么去把相对好的人筛出来。其实像 Google Doc 它也支持 OpenAI 的 API， 我直接把一个 API key 放进去，写一个 prompt， 然后让它针对测试结果每个人去给一个0到10的 score， 它也直接可以帮你直接算出来。所以现在大模型已经做很强大，然后现有的这些 app 只要把这些大模型集成的足够好，你可以已经可以做很多很多事了。
嗯，对，这个事儿感觉还挺有意思。那它评估的准吗？你觉得跟你的期望值达到了多少的符合度？
也没有说完全准吧，但是还是挺有用的。
对，这个未来会成为一个趋势了，但是这个产品可能需要很长的路要走，也需要更多的像十一这样的创业公司哈，把它实践出来。我很期待看到就人工智能可以帮我们做更多决策的这一天。啊，至少说我今天其实在评估我的被投的时候，我们只能基于财务数据来评估，其实还是有很大的不准确性，但是也是因为财务数据是唯独在市场上目前商业世界里它很成熟的一个维度，但未来比如说它这整个团队的背景啊，是不是匹配啊，啊，然后就像刚才我问你，就是投资人会担心说你没有本地经验，但是你过去的成功经验，这有多少的人工智能可以帮我们去做一些分析，有多大的概率这样的背景也是非常好的，非常 qualified 的创始人啊？对，这个我们可能还未来需要很长的路要走啊。
对，甚至你可以把跟创始人每次开会的这个录像什么的录下来，语音转文字，然后 feed 给 AI，
对，
问他这个创始人对于这个事儿的看法、认知，
对，
怎么样？
对对对，他其实像一个没有什么情绪的非常客观的一个合作伙伴，第三方评估公司，对吧？嗯，十一，我再问问，就是这是你的真名吗？
对，是我真名。
嗯，好简单呐、啊
。对对，
一共就六笔，好像
是。
对，爸爸妈妈是希望你将来考试的时候能够在写字上高人一筹，是不是？
写得更快，对。
对，所以你的德国名字会很长、啊。
没有，德国名字就是也是 E， 就是我的这个名嘛 ，E 拼。
啊，那所以你英文也叫 E 对吗？
对对对。
啊、哦，这个真的是很好写。对，所以你父母他们都生活在海外吗？ 他们对于你现在的这个在世界各地创业，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
他们都生活在德国，所以他们还比较支持吧。
嗯嗯，对，我其实挺想知道的，这是本次访谈我最私心的一个问题啊。就是你其实今年才34岁，
对，
以咱们平常世俗的标准来看，就你做了三家公司，其实都非常的成功，我相信你也财务自由了，那你为什么还要一直创业？就你有没有想过有一天你退休之后会去做什么？
我觉得因为还比较年轻，所以还是想找点事情折腾折腾吧。当然也可以说我花很多时间去做投资，但是我其实还是喜欢就是怎么把一个事情去 build up 起来，而不是说找到买卖中间的这个差价，只是赚这个买卖中间这个差价去找这个差价嘛。投资本质的逻辑还是说我们怎么样找到市场上信息不对称也好，认知不对称也好，或各种各样的原因导致的这个价差嘛。创业跟投资不一样点在于说，我同样也看到了这个趋势，对吧？比如说我看到一个方向，我很认可这个方向，我也去做了。但是我是其实是可以自己来控制，自己来按照自己的想法把这个事儿给做起来。
嗯。
然后对于创业者来说，其实不存在这个差价不差价，而是说能不能做成。因为你做不成的话，其实你在过程中你再怎么融资也是没有用，是不断的在稀释嘛。那投资人也是有很多条款嘛。
嗯。
所以只有当你说能够把一个公司做到足够大，足够有价值，上市或者被收购，你作为创业者你才算是有退出的可能性或者机会吧。
嗯。
你公司融再多钱没有用啊，就是如果说你做不到这些里程碑的话，其实是没有用的。
就所以是你还是希望说，我在没有达到像你说的这个里程碑这一步的时候，我没走到我想象中的这个终点的时候，我还会一直往前走。那我刚才听你描述，就是你退休之后可能会，假如说你不去创业了，有可能做点投资。然后有没有什么个人的特别想做的事儿？比如说像王思聪，他就之前搞了什么直播呀，搞了游戏嘛，对吧？他很喜欢。对，你有没有什么特殊的爱好？
我爱好还挺多的。
嗯，我看你还有一年圣诞节装成圣诞老人，给大家去发那个圣诞礼物，就很好玩的一个人。对，你有什么特殊的爱好？退休想做呢？
我觉得如果退休的话，肯定先是多旅游旅游，
嗯，
然后就是我会做很多运动，各种各样运动吧，花更多时间在打网球上面，怎么把网球打好。
哦，我也超级爱打网球，我们可以一起打。
还有就是这个，我也比较喜欢古典乐，我也会拉大提琴，可以把这个大提琴给拉好。
啊，那这我陪不了你了。我可以去听。
所以我觉得可以做的事儿还是挺多的。
真的是哈，就是可以组个乐队，可以搞个球队啥的啊。等你退休了，我们大家可以组一个什么创投退休人员球队。
可以的可以的。
对吧，大家打打球。对，我看到11啊，因为我是一个母亲，然后呢我的孩子马上6岁了。就我特别希望能够从我平时的这些访谈中捕捉到一些优秀的年轻人他们身上的一些品质，然后以及对我带娃有一些指导。实话实说，我录了这个播客已经有几百期了哈，我就发现优秀的人各有各的优秀，他那个路啊也很难复制。对，就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要走啊。嗯，我现在也可淡定了，就是如果我女儿将来啊学习成绩就是不好，她说妈妈我要去农贸市场卖菜，我说够去吧，妈帮你交租赁费，你搞个摊位什么的，对，开心就好啊。对，非常好啊，就跟十一今天的录制，我觉得非常非常愉快。就是我其实挺高兴看到十一就是今天来给我们做这个分享的。我们今天所有的创业者都在跟我聊出海，刚才十一纠正了我说要用国际化，但从中国的公司来讲，什么时候能从中国公司真正变成一家国际公司，在国外做生意啊，然后在国外能有自己独立的市场。确实是有非常长的路要走。我也知道十一其实是我们的Omega同学嘛。对，要不然最后给我们打打广告，你觉得Omega给你带来了什么吗？
Omega我觉得整个社群都挺好。我是2-3个月前在新加坡，我觉得还是挺有用的，非常推荐大家来参加Omega。
嗯，好呀好呀，谢谢谢谢十一哈。十一说的非常的含蓄，我们Omega还是真的挺好的啊，非常好。
是的是的，非常好非常好。
这个社群我其实觉得这个感谢我的老板们，他们有非常开放的心态，然后可以把我们更多的资源开放出来，可以把我们的生态做得更大，然后也欢迎更多的优秀的创业者们加入我们哈。那本期的节目就差不多到此结束了。十一，你在国内现在有招聘的需求吗？
在国内我们也会看一些具备国际化能力的同学，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来找我。
嗯， 那么我们本期的节目就到此结束了，谢谢十一的时间，好，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拜拜。